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李献喜被关押一个月迫害致死，传播真相，河北岳社国被网判三年多，三儿女被绑架关押，广州七旬母亲病重昏迷，三次被网判入狱，湖南67岁妇女金新春申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献喜先生2021年5月11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6月13号家属得知李献喜已经在6月12号被迫害致死。李献喜的遗体特别消瘦，头肿大，腰、背部、膝盖下有伤痕。李献喜50来岁，原籍濮阳市清丰县，他在安阳市文峰立交桥下新兴街开门市，是家里的顶梁柱。李献喜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健康，为人淳朴善良，乐于助人。2007年底，他在清丰县老家写法轮功真相标语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到许昌劳教所迫害。2021年5月11号，李献喜从家中出去买馒头没回来，后得知被警察绑架。有消息说他在安阳市火车站旁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李献喜被非法刑事拘留，被劫持到安阳市看守所。2021年6月13号早晨，家人被告知李献喜已经离世，死亡时间是6月12号，距离李献喜被非法关押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14号，河北省邯郸市法轮功学员岳社国先生发放疫情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2021年3月12号被邯郸市丛台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岳社国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岳社国家住邯郸市永年区岳小寨村，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他遇事都为别人着想，邻里街坊都称之为大好人。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2003年7月，岳社国四年之间就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迫害了四次。2017年4月，岳社国在邯郸市永年区张西堡镇余家寨村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张西堡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邯郸市永年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2020年6月14号，岳社国在邯郸市永年区新庄堡附近给村民发放疫情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抄家。后来岳社国被非法刑事拘留构陷，近日获悉岳社国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将被解往外地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州法轮功学员曾兴阳、妻子邓芳、妹妹曾月玲2021年4月9号被天河区公安分局石牌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天河区看守所已经两个半月。5月15号左右，三人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曾兴阳、邓芳夫妇的小儿子今年4岁，曾兴阳的父亲今年74岁，母亲70岁，住广东省梅州老家，没有退休金。曾兴阳的母亲患心绞痛，刚刚出院，目睹儿子、女儿、儿媳被绑架，悲痛万分，又要照顾孙子，心力交瘁。6月22号凌晨突然病重，陷入昏迷。参与绑架的警察有罗唐林和赖军正。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临澧县67岁妇女金新春1997年6月在病魔缠身、痛不欲生的时刻，有幸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短短几个月，折磨他几十年的类风湿、关节炎、肠胃炎、肾炎、神经官能症、妇科大出血多种疾病消失的无影无踪。金新春由衷感谢法轮大法赐予了他健康，教他学会了善良与坚强。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金新春以自己修炼法轮功、起死回生、身心受益的事实依法上访，向世人讲真相， 先后七次遭绑架关押，三次被网判入狱，累计11年半，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监狱劳教所遭受身心折磨长达13年，被吊铐折磨的疤痕至今近20年还清晰可见。在狱中的4700多个日日夜夜，金新春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身心煎熬。他经历了数次强迫洗脑，遭受了戴脚镣手铐、强迫灌食、做钉子等七天七晚、前铐、反铐、背铐、吊铐、门窗铐、床顶床头铐、脚尖落地反被箭式吊铐、强战式马步、坐军姿等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残。冬天腊月，从早上6点至晚上12点，连续日夜坐军姿35天，不准眨眼，不准移动手脚，长时间不准上厕所。金新春女士在牢狱中遭受折磨，她九死一生，于2017年6月出狱回家，可已经家破人亡。丈夫和大儿子在长期痛苦的压力面前难以承受，先后在2016年6、7月悲惨离世。大学毕业的小儿子更是痛苦万分，忧郁中也想轻生。幸有两位姨妈出钱出力带在身边关照，才免遭更大不幸。2021年4月28号，金新春女士对自己三次被网判入冤狱依法提出申诉，请求依法撤销三次刑事裁定书，改判她无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意大利纳波里市中心举办讲真相活动，美国德州媒体关注中共火灾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20号，意大利纳波里和罗马两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纳波里市中心最热闹的商业街罗马大道举行弘法讲真相活动，同时揭露中共火灾法轮功修炼者器官谋取暴利的真相。当天上午，法轮功学员在位于享誉欧洲最美丽的地铁站托莱多出口处举起停止中共火灾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横幅，架起了真相展板，并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优美的音乐及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不少来自观光的游客及当地民众，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并和发放传单的法轮功学员交谈。民众表示，对中共镇压法轮功修炼者，尤其对活体摘取修炼者器官的罪行表达了愤慨。同时，感谢学员举办这样的活动，能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及认识法轮功，一再强调你们这件事做对了，做得好。2021年4月15号，题为谴责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 SC23 决议案在美国德州州参议院全票通过，5月20号在州众议院一致通过，6月7号由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签署，代表德州政府强有力的一致立场。该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强制摘取器官的暴行，并指出参与国际社会对这种严重侵犯人权行径的谴责极其重要。决议案中表示，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价值的修炼功法。2015年自由之家报道，法轮功修炼者是被强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决议案鼓励医学界通知德州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以避免德州居民无意中参与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谋杀。决议案最后敦促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通过法律，并采取措施禁止美国医疗和制药公司与中国参与强摘器官的同行公司之间的任何合作，禁止那些参与不道德的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人入境美国，并对这些个人进行起诉。达拉斯最大报纸《达拉斯晨报》在6月1号的报道中提及该决议案在州议会通过。文章指出， 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确信中共强摘器官发生在数十万被监禁者身上，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大休斯顿地区布拉佐里亚郡最大报纸《事实》6月2号刊登读者蒋女士的来信，信中感谢当地议员签署 SC23 决议案。蒋女士指出，根据德州唯一的官方器官和组织捐赠者注册组织的数据，布拉佐里亚郡有 60% 的居民注册了器官捐赠，但等待一个匹配的肾脏或肝脏的时间也许需要几年。相反的，在中国，器官捐赠登记率少于 0.2%， 但是中国的器官移植中心能在短短两周内获得器官。研究人员已得出结论，中国的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由于器官移植的需要而被杀害。大圣安东尼奥地区新布朗菲尔斯市最大报纸《新布朗菲尔斯先驱报》6月19号刊登读者兰布女士的来信，信中说 SC23 决议案将告知德州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危险。她强调，强摘器官是反人类罪行，我想公开的感谢德州立法者制止强摘器官的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推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948亿。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死关头救人的体会，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我是一位女大法弟子，今年61岁。现在我将自己最近几年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生死关头救众生。2016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我经过一个巷道出口处，墙壁边停了一辆车。当我走到车的后轮时，突然发现一位老爹扑倒在地上，头部两手全都是血，人一动不动。我很惊讶地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回事？旁边站着的小伙子向我走过来，说明了情况。他说已经打了120-110，可是快20分钟了，车还没来。我没有多想，俯下身，急切地对着老爹的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三遍，这时看见老爹的手指在微动，接着头也能动了。站在旁边的小伙子高兴坏了，说醒过来了。我赶快扶老爹起来，给他擦血，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把老爹扶到墙边坐下，问他是怎么倒在车轮底下的。他说儿子要我去帮忙维修水管，刚走到这里时，突然看见三个穿黑长袍的人从后背推了我一掌，我就倒在了车轮底下，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您不要害怕，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大法师父就在保护您了。我问他戴过红领巾入过党团没有，他说都没有。我就叫他常念九字真言保平安，他说好。这时120救护车来了，带走了老爹。我又转身给小伙子讲真相，他说他当过兵，党团队都入过。我说这个社会这么腐败复杂，好人都不好当。你看那个老爹自己摔倒在你车下，你都不敢扶，怕他的家人找你麻烦，你赶紧三退了吧，天要灭中共了。他说好，我全退。这是我修大法以来真真切切地救了危在旦夕的生命，谢谢师父的加持。二、用善心救众生。2017年大年初一，我与丈夫出去拜年，我们分头每人去一家。我刚到姐夫家， 丈夫就来电话说他被车撞了。我一听，当时就想，没事儿没事儿。我找到丈夫时，他在跟司机吵架，丈夫说腿疼，要去医院。我一看那情景，没被他们带动。我想我是练功人，不能用人的理对待这件事。我当时就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大声跟他们说，没有事的，叫那司机快走，大过年的不要吵。司机双手跟我合十，连声说谢谢。丈夫在一旁开始骂我，骂得很难听。我没有动心，我对他说，我给你们化解了怨缘，我说没事就没事。我们到了叔叔家，家里一屋子的人，气得不行的丈夫一股脑地把他被车撞的事说了一遍。在场的人都说我处事方法不对，我就跟他们讲道理。回到家中，女儿女婿和侄儿们都来我家拜年，丈夫不说别的，又说被车撞的事，说我把那司机放走了，没有帮他。结果一屋子的人七嘴八舌，说什么不把车牌号拍下来，怎么不送到医院做检查，怎么不要那司机赔钱等等。我就问他们，你们要他住在医院好呢，还是在家里过年好呢？结果他们都明白了，不再说什么了，丈夫的腿也不疼了。大年初一遇到这样的事，按常人的理来讲不吉利，但是我很满意，因为通过这件事提高了我的心性，我又给众人讲清了大法的真相。谢谢师尊利用各种环境事情来帮我修炼提高。三，去除邪党因素救众生。我家族中有几位非常顽固，被邪党文化毒害很深的人，我给他们讲真相一遍两遍三遍，他们都不听。最突出的一位是三叔，特别崇拜毛魔头的书画。前些年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怎么也不听。有一次我去三叔家，发现他书桌上放的、墙壁上挂的都是毛魔头的书画。我明白了，为什么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原来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操控他。于是我就动手清理他书桌上、墙壁上的毛魔头的书画。三叔看到后生气地对我说，不要动我的东西，那是我收藏了几十年的。说着把桌子上的玻璃一压，这次我没有清理成功。回家后我想到，在晚辈这一代中，他对我是最好的，平时我们大家庭有什么事情，三叔都听我的意见，别人的意见他不听，但是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时，他就是不听。怎么办呢？这么亲的叔叔不能得救，以后会很惨的。我对他冷淡了一段时间，后来机会终于来了，三叔家要搬家。搬家那天，大伙儿收的收，报的报，搬的搬。我有意收拾三叔的房间，把所有毛魔头的东西都清理了出来，背着三叔拿去烧了。搬到新家后，没有毛魔头的东西了。过了几天，我再给三叔讲真相劝三退时，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共产邪灵被清理后，三叔明白的一面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生活中的事要按修炼人的标准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世尊在经文《在棒喝》中告诫我们，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 人心处处都是障碍，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在现阶段修炼的实践中，我体悟到这一法理的有关内涵。修炼是严谨和严肃的，尤其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更应该高标准严要求，走正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如不这样就会出偏出问题。下面我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以自己的教训给同修们提个醒，必须时时处处事事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路。2020年1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2点40分，妻子在熟睡中突然被家里的滴水声惊醒，打开灯一看，发现楼上有水往自家房间里的天花板墙壁中滴水，于是他赶忙把我从另一间房间叫醒，说楼上住户家的水往咱家滴水。我赶紧过去看，滴水变成水流，面积也越来越广。我们赶忙上楼敲住户的门，可是他家中无人，自己又没有他家的电话，深更半夜的怎么办呢？在无望中，我敲开了两个邻居的门，好心的人起床后看到我家的狼狈样，十分同情，帮我联系无果。此时我家被水搞得一团糟，他家无人，又不能随便撬门开锁，妻子急了，打了救助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两个人，请锁匠开门，发现住户家中水管破裂，整个屋子里都是水，水深超过脚踝，破裂的水管堵住后，我们几人一起将他家中的水往外排，排完后我俩就回家整理房间。家中的床、棉被、衣服等物品很多都被打湿了，妻子把这一情景用手机拍了下来，我们把物品收的收，丢的丢，扔的扔，打湿的被褥、衣物等堆一地，真是一片狼藉。妻子十分沮丧，凌晨洗衣服被褥，阳光高照，整整洗晒两三天。邻居说你们家受损，一定要找楼上赔偿，妻子也这样想。我想自己是个练功人，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我有漏，才出现这样的大漏。再者，别人家也不是有意干的。我想稳定妻子的情绪，可是她很激动，说我们受到了很大损失，让她赔偿。我说不要提过多要求，又给她讲得失的关系，做人的道理。三天后，楼上房主来我家了解情况，我妻子就把泡水的录像给他们看了，他们很内疚，连连说对不起，物品湿了，墙壁浸泡了，要我们提个赔偿要求。此时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进我脑子里，现在的人道德水准都发生扭曲了，司机是开快车了，可是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他不是无意的吗？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要不讹他点钱，这看热闹的人心里都不平。我说你们又不是有意干的，我们没什么要求。此时妻子也稳定下来了，心平气和的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希望不要再发生此类事情，我们不提要求，你们看着办吧。楼上的房主说，你们损失也不小，墙壁要重新翻新，我们给2000元可不可以？我们没有反对，除去开锁费以及感谢邻居给买的水果等，这样我们实际上得到1700元。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可是几个邻居知道后拉着我妻子说， 你怎么这么傻呀？才赔这么一点钱等等。妻子被说得心不稳了，就责备我。我看到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墙壁的白灰大片脱落，心态也有点波动，不能做到心不动，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不能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怎么能混同常人了呢？怎么能得别人的钱呢？这哪像个修炼人？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感到自己太差劲，就想将钱退还给别人，但又想妻子知道后是接受不了的，暂缓一步吧。实际上就是自己这一关没有过好，没有过去，那么下一关又来了。2021年2月8日早上7点半，妻子把洗拖把池的水管打开，洗完东西后没有关水龙头就离开了，这时水就哗哗的流，水池满后溢到房间，10分钟后才发现此时房间的地板及物品都被水泡了，我们赶紧排水打扫约半个小时。随后妻子跟邻居去市场打年货，突然发冷汗不舒服，邻居赶紧将妻子送去医院急诊室治疗。当时妻子给我打了3个电话，我因去同修家学法交流没带手机，妻子无奈又跟相距较远的女儿打电话，女儿赶到急诊室安顿好妻子，又给我打电话也没打通。2个多小时后我回到家，邻居大姐告诉我此事，我慌忙跟女儿取得联系，她一通埋怨，我连忙道歉。同时我想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妻子不会有问题的。没多久他们就回家了，一切都正常。此事过后我冷静地思考了许久，妻子出现这样的事情是旧势力对她的迫害，也是对我做三件事的干扰。之所以有干扰，是由于自己有漏，有人心，有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要立即补漏，去人心执着，归正自己。下午我约楼上房主到外面详谈，说上次你给的2000元我分文不要，虽然我家受了损失，但是你不是有意干的，我不能要，现在就是来退你钱的。除去开锁和答谢邻居帮忙排水买的水果等花费约300元，我要退给你1700元。他坚决不要，我说我不能讹你钱，要替别人考虑，与人为善，真诚待人，我坚决要退，就这样把这个账全部了结了。当钱给他后，我身上好像掉下一个重重的东西，一下子精神抖擞起来，身体轻飘飘的，心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肯定我的做法。在这一过程中，我也要感谢学法组的同修们的理解和帮助，共同学习，共同交流，共同提高。从那以后，家庭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干扰大大减少，妻子女儿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我一如既往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我今天写出来就是用我的教训来给同修们提个醒，之所以家中和本人受到干扰和迫害，是因为自己在以下4个方面没有做好。一是对修炼的严谨严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时常有侥幸心理，马虎思想。二是利益心较重，嘴里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三是不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正实法，做什么事不能干净利索，时常拖泥带水。四是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党文化的东西太多。 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坚决去掉它，归正自己，做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应该用大法标准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规范自己、约束自己，符合法的就去做，不符合法的千万不能做，做了就会出偏、出问题，给修炼带来麻烦。由于自己的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圈里圈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号。我的一个远亲，夫妻俩平时为人处事很自私，经常做出一些在正常人看来很过分的事情，亲戚们都看不惯他们两口子，经常在背地里议论他们。一来二去，我也对他们产生了观念，内心里很讨厌他们。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遇见一个人，他因为做了很多坏事，罪大恶极，已经被销毁了，可又活了，还好好的。我很吃惊地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的，我因为作恶太多，本来已经被销毁了，可就是因为我还有对大法的一丝正念，结果在销毁到最后时又返回来了。在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后，我终于还完了业债，又得以重回人身。闻此言，我非常震惊，同时也感慨大法的无限慈悲。我接着又问他，那你最初是不是也是从天上下来的？他回答说，是啊，我当初也是在天上的。为了说得清楚，他又补充道，和你某某大哥是一个天国的。他说的那个某某大哥就是我的那个远亲。这话让我失声痛哭，心里十分愧疚，原来我平日里讨厌的人也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神，也是从美好的天国世界下到这十恶毒世，我应该赶快去救度，拉他一把呀。而我却因为他今生今世的表现就心生恶念，把他划到不被救度之列。醒来后我沉思良久，由此我想到，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圈，圈里是我们认为应该保留的，而圈外是被放弃的，甚至是应该被清除的。但是往往我们画的圈都太小太小，而且我发现由于不能分清里外，使很多事情做不好，造成很多不该有的损失。比如在给世人讲真相时，遇到不听不接受的，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这人怎么这么糊涂，真是执迷不悟，而不是看看自己是不是哪方面修得有漏，或者表现得怪怪的，使人不理解，造成人家不认同你，不认同你说的话，上来就把人家划到了圈外，抱着对人强烈的观念，根本就无法再讲了。这就好比在西天取经的路上，每当孙悟空要去化缘时，就会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一个圈，使得妖精进不来，把唐僧师徒们保护起来。这在今天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孙悟空，师父都赋予了我们斩妖除魔的法力，同时我们也肩负着保护救度众生的职责。那么应该把谁画在圈里，把谁画在圈外呢？就包括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他们都是被旧势力及共产邪灵欺骗与胁迫的，如果不能回头，就将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不应该救度他们吗？悟到这个理后，每次在看到迫害发生，或是针对大陆综合消息中那些参与作恶的人员，我没有了怨恨、报复的心理，只觉得他们很可怜。真正应该被我们划到圈外的是干扰众生明真相、操纵人的肉身干坏事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他们才是阻碍正法、毁灭众生的罪魁祸首。 对于这些东西，我们予以坚决的清除，毫不手软。写到这里，我又联想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同修之间出现间隔的时候，往往也是把别人划到了圈外，觉得对方不在法上，不可理喻。当然，这时我们应该首先找自己，一定是自己有不足，不然不会让自己遇到。如果对方同修真的是有问题，那不就像那个猪八戒吗？这里没有讽刺的意思，他再不好，孙悟空也不会把他划到圈外，不是还得划到圈里吗？我悟到，其实世上只有三种生命，同修、众生、救世利。同修，不管他修得精进与否，都是我们要珍惜的，互相扶持的。世人，不管他表面如何，都是我们要救度的。而救世利，不管他多么邪恶，多么伪善，都要坚决地铲除。愿我们都能时时清醒，走好最后的路，圆融师父所要的。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请听文章，题目是《疫情中开拓讲真相救人的路》，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1994年得法，一路走来，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我。下面和同修们交流疫情以来讲真相救人及个人提高的修炼体会。2019年夏天，我开始参与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真相点讲真相活动。一次，当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关于大瀑布真相点的报道，隔着屏幕，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真相点祥和慈悲的场，整个电脑屏幕都在闪着金光。从我家去大瀑布往返需要4个多小时，我知道去大瀑布讲真相需要恒心毅力，也是一个讲真相救人和修炼提高的好机会。于是考虑清楚后，我联系了协调人，报名参加此真相点讲真相。尼亚加拉瀑布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自然景观，每年的客流量达到4000万人。自真相点建立以来，每年的旅游旺季，同修们都坚持每天去真相点发放资料、讲真相、交功。一路上，大家反复地背诵着师父的论语，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干扰和邪恶因素。在真相点上，有的学员做功法演示，有的给来往的游客发放资料，整体配合非常好。上万名游客通过我们对大法的介绍和学员在功法演示过程中展现出的慈悲祥和，而走进我们真相点学法学功。我还发挥自己的英文优势，与项目协调员配合，积极跟当地的政府部门、警察沟通，尤其是去年面对中共特务的多次恶意举报，坚持向新来的警察主管讲清真相，为真相点顺利运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警察们的态度由最初的不友好，到理解，到支持，到最后跟我们学练功。一步步走来，许多警察都成为了我们的朋友。在节日里，我们为他们送上月饼、水果、神韵挂历，警察们还主动地向自己的同事介绍大法真相，很多警察都表示他们要结伴一起去看神韵演出。我们的真相资料和带着法轮大法好信息的小莲花，不仅随着成千上万名游客走向世界各个角落，还发送到了警察主管的办公室、 市长办公室，就连市长的助理都对我们竖着大拇指说，法轮大法太棒了。去年疫情期间，学员们仍然坚持不懈去景点讲真相、征签。还记得9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由于天气已经转凉，其他景点的游客已经非常少了。可是当我们来到大瀑布，来学宫了解真相的游客却一点也不见少。本来天气原因，我们已经决定周六最后一次去瀑布景点，但是因为那天征集了将近500个 AND CCP 解体中共和呼吁政府议员帮助制止迫害的签名，看到世人如此渴望了解真相，我们决定挤出时间周日再来一天。第二天游客不减，就这样两天内我们共征集了近千份签名，为2020年大瀑布景点讲真相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第一部分，提高心性，精进不松懈。我深知要想做好救人的事，个人修炼一定要能跟上正法的进程，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背法学法，保持精进的状态非常必要。去年三月以来，受疫情影响，我开始在家办公。由于我是一名上市公司的核心部门主管，平时的工作负荷与压力都相当大，加班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为了突破自己的修炼状态，我开始尝试每天早上早起练功之后发完正念，参加小组背法和交流。很快我就感受到突破常人的后天观念，学法练功不仅不会让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受到负面影响，反而身边的工作环境还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日常工作效率提高了，工作流程进一步理顺，与同事间的沟通也更加顺畅了，加班的时间大大减少。这时台湾同修又为我们在 RTC 平台上安排了一个新经文学法房间，由我来协调大家的晚间学法。就这样，我在不影响平时工作质量的情况下，增加了每天的学法时间。大法的法理像泉水般滋润着我的心灵，感受到自己时时都沐浴在殊胜的法光之中。我是由集团总裁任命的本地主管，当地的管理团队认为我的到来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初期我的主管时常对我毫无理由的百般刁难，恶语相加，甚至有时会在很多人的会议中对我进行讽刺谩骂。我清醒地知道，这是我修炼提高的又一个严峻考验。刚开始的时候，我尽量调整自己的情绪，不与主管争辩，但心里难免觉得委屈，面子上过不去。我在心里一遍遍地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发正念的时候，清理自己空间场的不正确因素，不配合旧势力的安排。慢慢的，这种考验出现的次数少了，可强度却越来越大。随着持续的背法发正念，我发现自己的容量在不断扩大，心不再随着表象而波动，也开始对它产生了理解和感谢，并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真心的希望他好，不要造业。一次在他情绪失控对我大骂之后，我语气平静地告诉他，我理解你的压力，可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不是吗？他一下子愣住了，在安静地听我说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后，他缓缓地说，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挺能忍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借他的口鼓励我。 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的一段法瞬间打进我的脑海，只有忍才能修出大德之事来。忍它是个很强的东西，是超过了真和善的。我悟到忍是一种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境界，是西宇宙的正觉。最近在与集团总裁的一次交谈中，他说，面对这样的无理对待，你都从来没有对他，指我的主管，有任何的埋怨，就凭这点，我佩服你。第二部分，参与讲真相平台同修配合正念墙。由于疫情原因导致景点封锁，我们景点讲真相小组便开始全面投入到电话讲真相中来。我参加了一讲通电话讲真相的录音，录制的过程往往要求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表现出来的语气善心才能到位，才能够让对方通过声音真心感受到我们作为大法的使者所要传达的神圣而美好的信息。由于工作中的事情太繁琐，我发现在做完常人工作后录音，因为心不静，录的声音听上去就不够纯净，语气善心更谈不上了。就这样连续干了三天，效果还是不理想。我决定调整策略，早上再早起一个半小时练功后开始录音。练功后空间场很纯净，所以录音效果出奇的好。有时一边录音一边就感受到仿佛自己在和众生对话，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加持我。大法弟子讲出的真相化成朵朵莲花，众生明白的一面在真相中觉醒，而这些经过同修们精心整理出来的基本真相内容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为日后参加 RTC 平台拨打真相电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在我一讲通录音的过程中，小组的几位同修也在商量着一起上 RTC 自由拨打房间配合拨打电话讲真相。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景点讲真相，电话拨打比较少，但是因为有了一讲通录音的经历，我对自己电话拨打的信心就大大增强了。我们四五个人一组，每天早上先背转法轮大约一个半小时，接着背三遍论语，发正念，然后大家轮流在房间里拨打。我们组有多位学员全年24小时接听全球退党热线，在讲真相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我在一边发正念一边听一边学习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对方心结问题的解答，在拨打完真相电话后，同修在一起反复推敲拨打过程中的成功点与不足，确实让我受益匪浅。我们集体背法发正念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清理着空间场和电话线那头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所以电话的接通率和劝退率也有保证。一天在拨打的短短大半个小时内，就成功劝退了五个人，其中有一通电话是一家三口一起三退的。也遇到不少人从一开始破口大骂，到听我们耐心讲解四五十分钟后明白了真相，最后真心同意退出邪党组织的势力。每当看到众生得救，我都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有时还会流下感动的泪水。大家的强大正念和齐心配合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说到对正念的认识，以往都是在意识层面的感受，而一次亲身体验 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了正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天，我在为小组电话拨打发正念时，很快我便感受到一股邪恶的力量对着我的正念用力地推过来，我马上打起精神，用正念抵挡，把这股力量推了回去。紧接着，又一股邪恶力量推了过来，我又正念抵挡过去。就这样，邪恶的力量变得越来越虚弱，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几个回合之后，邪恶就灰溜溜地不见了踪影。这种身体上感受到的冲击异常的明显，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正念对于电话拨打讲真相所起到的强大作用。那天我在发正念时，面前还浮现出小组里发正念的老阿姨笔直地站立在她居住的公寓楼前的画面，她单手立掌发着正念，威严而庄重。在 RTC 平台协调同修的邀请下，我和小组另一位同修开始每三周一次协调101平台电话拨打讲真相项目，并积极上线拨打真相电话。拨打前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场的干扰，调整不正确状态。还记得一次拨打电话，对方是几个中学生，在我做简单介绍后，电话那边就开始破口大骂起来，我心不为所动，打这个电话就是要救你们，这是在做为你们生命负责的大事，谁也不能阻拦。我见缝插针地对他们说，同学们，阿姨也有一个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女儿，现在学习压力一定很大吧，心情不好，阿姨特别能够理解。听到这话，对方突然安静了下来，我就跟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全世界红传，邪党的迫害，欺骗民众仇恨真善忍，分清善恶，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孩子们听了我所说的，都同意退出加入过的团队组织。还有孩子说，阿姨，您能周末再打给我吗？我想让我的爸爸妈妈也听到你说的话。一时间，我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团包围着。我意识到，电话讲真相，同样需要时时处处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着想。当我们救人的基点放对了，好多事情做起来就轻松许多。RTC 平台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讲真相的精英，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在平台上，大家交流电话拨打的方法方式，反复推敲真相内容的严谨性，以及在法上提高心性，对打真相电话救人的意义。修好自己，才能够纯净自身的空间场。修好自己，才能够完成好救人的使命，修好自己，才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跟师父回家。最后，引用师父最新发表的新经文《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和同修共勉。每个在座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把自己修好，都应该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因为首先你是修炼人才做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救人。如果自己修炼不好，很多学员都有体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那么顺畅，会遇到许多麻烦。当你修炼跟得上，平时的修炼也抓得紧，做事经常保持着修炼状态，你碰到的问题就容易解决，这点大家都有亲身体验，而且大家也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为了走向圆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